我们还是看荷西阿书。
荷西阿书，
第十一章，荷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引导他们。我用慈神的爱所牵引他们。然后我们再看第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然后我们再看生命记，生命记第一三十二章。第六节，愚昧无知的民呢，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然后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护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到现在，我们仍旧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读到荷西阿的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呢，可以说是神借着荷西阿对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了一番的解释。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光读出埃及的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就带领他们从埃及就出来了。但是呢，这整个的过程，圣灵是怎么，神怎么来形容的呢？那就是荷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一次以色列人把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呢，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那么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是怎么走路的呢？他们不会走。所以圣经说，他神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所以一步一路是神教他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一段，尤其是在出埃及记那一段，可以说刚好他们在婴孩的阶段。所以首先神他把他招出来，然后呢，神把他们放在旷野里，神要教他们走路。然后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所以一路上圣经说神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这一段就把神的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历史，但是神怎么解释这个历史呢？我们就听看，我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说我是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等一等就会更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在十九章，就是出埃及十九章，那么等到以色列人终于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呢，对于以色列人讲了下面一番的话，刚才我们读过了，我再把它重复一遍。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意思就是说，你们出埃及以后一路上你们怎么来的？他们说，我们大概走了50天的路程，我们经过马拉的苦水，我们到了以琳，我们到了逊的旷野，结果呢有马拿，结果呢我们知道有晚上有鹌鹑飞来，然后呢到了利非定又有磐石流出火水来，然后神怎样借着摩西为他们打了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路上最后终于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旷野，这是第十，事实上这是第十一站，从他们出就是从第一站开始，一共是十一站。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终于风尘仆仆经过50天旷野，他们终于到了什么？到了西乃旷野。但神怎么解释那一段路？他说，我是好像老鹰一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不止这样，后来摩西写一首的歌，他临终的歌，那么他也是描写这一段的故事。所以这样我想我们把它通通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回过头来看这个出埃及记。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申命记32章，申命记32章，32章是摩西的歌，他是晚年临终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非常美丽的歌。那么这里他告诉我们说，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10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这什么意思？这表示说以色列人呢，在这以前神没有遇见他们，神是在旷野里面和他们相会的，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只想到降律法，我们只想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有黑云密布，有闪电等等，但是我们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你就会很清楚。不错，最后神的旨意是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迦南地区，那是远程的目标。但如果大家读这个出埃及前面几章，神和摩西约定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进程的目标，那个进程的目标就是他们要在西乃山与神相会的。虽然神救了他们，神拯救了他们，让他们离开埃及，但是经过50天神都没有见到他们，乃是到了西乃山脚下山下，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与他们相会。所以这一段圣经怎么说？耶和华遇见他，就指着遇见以色列人在旷野。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为什么神要告诉神为什么告诉摩西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在侍奉以前最重要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他们吃过玛纳，他们也看见临磐石流出水来，他们也经历了属灵的征战，但是没有与神相会过。旷野乃是神约定好与他们相会的地方。所以这里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和野兽吼叫之地，然后呢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么下面就回到那句话，第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翼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 那请记得这句话就把整段出埃及还有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怎么到西乃山与神相会那一段是神用他自己的口气来 是圣灵借着摩西给我们看见圣经说这里有一段的故事是老鹰的故事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解释整个出埃及的故事到底出埃及是怎么开始的那原来呢神是老鹰神把这些以色列人都当作小鹰那么最早这些雏鹰呢你知道普通老鹰啊都是把它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最高的地方所以老鹰普通的多半都是把小鹰啊弄一个巢放在巢里面这个巢这个窝呢是个安乐窝是摆在一个高的磐石上那么非常安全的远离野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侵袭它们因为只有老鹰能够得到那个巢所以等到老鹰把这个小鹰呢放在一个岩石的磐石上面一个最高最高的地方然后到时候呢母亲就能够把一些食物把什么都带来给这个小鹰那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很稀奇啊这个本来呢是风和日丽本来从来都是过平安的日子那么这个小鹰呢他们在窝里面过最快乐的日子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要起来飞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但是忽然间呢就有人来搅动他们所以这里说鹰搅动巢窝所以原来搅动巢窝的是谁呢搅动巢窝的是母亲这个妈妈是妈妈为他们筑了个安乐窝也是妈妈喂养他们他们在里面什么都不做他们享受一切的安息那么日子是不是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呢不是到了有一天老鹰觉得时候到了他一定要搅动这个巢窝因为如果不搅动这个巢窝的话这个鹰还小鹰呢他不会肯离开这个巢窝他怎么肯离开呢因为过的日子太好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有老鹰知道这个小鹰在巢窝里面是个阶段性的不是永远性的背后老鹰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老鹰就是希望把小鹰能带到大像他自己一样也能够展开翅膀也能在空中飞翔这是母亲的目的但是小鹰他不会懂得雏鹰只知道说这是摆在最安全的地方最好的地方现在呢没有人来搅扰我们结果没有想到是老鹰用他的翅膀就带来一阵台风那么这个台风呢就把整个的窝就震动了那起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哀声一定会达到妈妈会达到老鹰的口这个耳朵里面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他们这个不保他们现在很危险了他们慢慢他们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情形呢是谁来搅动的呢根本是老鹰来搅动因为老鹰的目的希望小鹰要长大但小鹰从来不知道说如果它这样下去它永远不会飞的它翅膀从来没运动过的所以现在呢必须要搅动它然后呢它就开始飞了慢慢就开始飞了那它会不会飞呢它不会飞它刚刚开始根本不会飞所以不小心呢一飞很容易就跌到什么跌到磐石上那就跌得粉就跌碎了所以说时迟那时快啊当这个小鹰开始飞的时候这个老鹰立刻用它的翅膀呢就刚好在他们的底下所以然后呢就怎么样就背在什么两个翅膀上面那不要忘记这幅图画就是当他们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的图画就是一路上事实上你们是不会飞的但是呢你们现在怎么来到这个地方是靠着什么力量是靠着母鹰的翅膀两个老鹰的翅是母鹰的两个翅膀把他们带来的他们是应该飞但他们会飞吗他们不会飞所以现在他们能到这里他们的力量从哪来的力量不是他们的力量力量是老鹰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懂得这一段圣经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懂得为什么他们要出埃及原来呢神有一个心愿原来神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最早你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把埃及地给他是把什么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 但是后来呢，神就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其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像什么？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好了，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为神要完成他的约的。那现在请问，你要把这些人放在世界一个什么地方，他能够最安全，而且呢，那个地方非常的富庶，那个地方不大有饥荒，而那个地方呢？